各位白皮书由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同护佛研究院共同推出，作者包括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的技术研究经理迪泰斯塔，以及是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等五个人。白皮书谈到最近这几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这一类宣传影响活动，虽然主攻社交媒体，但是展示了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全面运作能力。白皮书表示，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依靠广泛的宣传机器来抗大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垄断，而是及时是对全球领导地位的索求。这种的影响力跨越了印刷媒体以及广播媒体，而且采纳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信息操作经验。白皮书还提到，中共的公开宣传机器是强势的，对内和对外双管齐下是首要任务，而它的两个支柱就是中宣部以及统战部，后者协调和管理党外的影响力的团体。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现代史学家说，在中共、俄罗斯以及伊朗等这一类有能力通过媒体进行全面信息攻势的国家，通常将对社交媒体的运作与传统媒体是交织在一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现时先至是恍然大悟，终于将中共宣传手法拼图是拼了出来。韩连潮表示，从前西方人不太清楚中共的意图，近年来中共加紧在全球的扩张，同时加剧了对国内的镇压，加上他的人质外交以及战狼外交，美国等西方国家才终于看到中共作为他的敌手的本质。白皮书的研究显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以及中国网，多数都是在社交媒体推特、脸书、YouTube 以及 Instagram 上面开始是有公开的账户，而且他们的粉丝数从最少的数万到最多的超过上亿，而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对中国国内大众都是被屏蔽。总之在台面上的中共的宣传是重申中共观点，并且是不惜花费重金将这些观点推向国际观众。在台面下大量领薪水的水军则是通过视频以及评论等等，为中共的观点充当啦啦队，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当中是蛊惑国际。该份白皮书中表示，中共早已经将黑白两道的宣传技能是练得炉火纯青，能够通过外国代理人得心应手地改造国际舆论场的风水。著名的音乐发生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中共表示中国和北韩部分地区爆发鼠疫、炭疽热、霍乱以及脑炎，是因为美国人发动了细菌战，于是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上进行舆论造势，他们公布战犯的坦白，引用到中国参观所谓的战争罪行展览的外国人的讲话，并且在布拉格建立了行动基地，发展了一批西方左派人士以及反战人士，这些人在西方起到了放大中共声音的作用。虽然美国断然否认中共的指控，但很多外国人仍然相信中共的讲法。当时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就表示，美国的残暴比德国的希特勒以及日本的超和天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全世界震惊和恐惧。后来被称系为红色教长的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雷教长丘莱特·约翰逊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要求大主教以及全体英国人相信中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朱里奥特居里、剑桥大学生化学的学家李若瑟都是支持中共讲法的一班人。通中文的李约翰后来和另外六名同样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左倾科学家受到前苏联邀请前往中国。在未经任何科学调查的情况之下，李约翰拒绝相信中共的讲法可能是假的，并且据了了是最终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不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核实，声称这两个组织都是对中共有偏见。白皮书表示，事实上 毛泽东曾经是将统战部比喻为是令到他夺取政权的三大神器之一，同解放军以及是中国共产党并驾齐驱。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说，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传统的媒体经历了黄金时代，他们敢于刊载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比如说关于是艾滋病、关于警察暴力、关于腐败等等。潘文表示，这个黄金时期到了2000年代是便结束了，中共开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替换了很多的媒体编辑以及是负责人。用中共自己的说话来讲，就是对媒体进行和谐，并且让媒体转向谋求中共的利益以及是体现中共的思想意识。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将媒体完全改变为是服务党的工具。2012年《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分别报道中共领导人温家宝以及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故事的之后，国内媒体开始进入完全的黑暗期，习近平直接推动媒体为党服务，要说好中国故事。潘文指出，在国内控制媒体的同时，中共耗费数十亿美元在海外为党媒打造全套基础设施。目前新华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在美国有七个分社，凡是中共司令管的城市都是有新华社的分社，这个显示海外党媒和中共之间的互相配合，共进共退的关系。中国全球电视网遍布全球，它的海外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民日报以高达25万美元一期的价码夹入这个在华盛顿邮报的投递给美国读者。潘文说，再来看海外的华文媒体，30年前这些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本土华文媒体各有观点，但是现时中共是经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投资，基本将这些媒体都和谐了，亲共声音已经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海外事务部有很多的动作，包括好像在美国的办媒体这样的举动，并且予以禁援，还帮助培训记者。这些媒体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新闻服务，给予了他们提供来自北京的新闻，包括给予国际版提供来自北京的统一报道。关于这一点，美国之音亦都明显感受到海外华人的自由声音受到威胁的现实。有定居美国本地多年的华裔专业人士曾经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不敢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白皮书的作者之一迪内斯塔表示，在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中共亦都是公开宣传与秘密造假双管齐下，传统的媒体宣传当中的很多内容可以追踪到大陆的捏造新闻，还有可疑的 YouTube 频道、虚假的推特账户等等。迪泰斯塔是表示，公开的层面是使用与北京口径一致或者是态度友好的言论为韩国瑜助阵，秘密的手段就是通过 YouTube 以及是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账户来混淆视听。话自己受命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王立强表示，在台湾2018年的地方选举当中，他是奉命开设了20万个社交媒体账号来破坏选举。他还表示，曾经通过香港的公司为台湾一些媒体提供了15亿元人民币为韩国瑜助选。韩国瑜选上市长之后，他就立即打算参加总统竞选，因为他是北京中意的台湾领导人。间谍插曲曝光之后，台湾支持国民党以及亲北京的媒体都保持同北京一致的口吻，抨击王立强的讲法。台湾同情北京的中国时报甚至是刊载了同中国日报一份社论显词造句大同小异的文章。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时报从大陆的对台办公室接受社论指令，中国时报甚至说，中共对台办公室证实王立强的间谍故事是蔡英文以及他的民进党的骗局。迪达斯塔表示，研究显示直接从中共媒体出来的新闻在台湾读者当中的传播是十分有限，但是如果通过中国时报这样的台湾媒体转发，传播可获得是几十甚至是上百倍的增长。该份白皮书还表示，香港长达一年之久的抗议当中，中共同样是驾轻就熟，通过运作海外社交媒体制造了大量污化抗议者的假新闻。2019年8月，成堆的僵尸账户以及相关内容首次被包括脸书、推特以及是 YouTube 在内的科技公司发现，并且得以追踪到中国的源头。白皮书表示，造谣惑众 作为一个惯用的宣传计谋，被前苏联亦是中共屡试不爽。在1980年代初期，前苏联发起了丹佛行动，这个是一次全球运动，要利用灰色宣传网络以及是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来散播艾滋病毒起源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国政府实验室的假消息。在数个月至数年里面，该个阴谋论是传遍了目标的国家。事实上，德特里克堡在1943年至1969年的期间实施过美国生物武器计划，所以有足够的可信度来支撑这个故事。2020年的3月，德特里克堡再次成为目标，这次涉及到新冠病毒。它最初在中国武汉出现，并且发展成为流行病。美国领导人断言，这一种的疾病可能是从武汉市的一家病毒学院研究机构里面是泄露出来。中国媒体真是表示，是美国在德特里克堡设计了这种病毒，并且将它带到武汉。这次的叙事之战是通过官方的媒体 YouTube 视频以及开设推特账户的知名政客展开。消息在短短几日之内传遍全球。夏热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是担任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他说，胡佛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中共亦都是有固定的合作的，每年资助资金是给胡佛，固定输送数名中方官员前来，包括外交部两三个人，中联部至少三个人，商务部亦都有人。这些人以访问学者名义前来，但是并未有做研究。胡佛重要演讲以及是学术交流活动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平时确实是在这一带的活动，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学者接触，他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夏业良表示，西方国家的中国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还有很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的地方研究者左派居多，同情共产主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当年就是同情和支持者之一，直到临死时的六四屠杀之后才醒悟过来改变观点。他们都扮演着拥抱熊猫的亲共角色，不能够从道德上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有一种理想，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的思路，包括基辛格开始都是这样想。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到底是哪一个同化哪一个的问题。夏业良指出，包括福山教授接受的最大笔研究经费都是来自中共，不过是公开的，由名为是李世默的海外商人提供。李世默号称风投资本家，实际上他自己所言无需工作就有财富滚滚而来。他86年是自费留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学位，后来是获得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同胡锦涛的女婿毛道林是同学，是他创办了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数个左派论坛网站，亦都是他花钱将张维，亦都是他花钱将张维为送到是复旦，并且资助复旦春秋研究院。他同样是花钱替中共做大外宣，得到了习近平的赞赏。他是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环球时报等很多报刊的赞告人。夏业良表示，李世默基本上是认同集体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在未来世界有更加适合的和有效性。他认为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叙事，他一个人就能够相当于中共一个中宣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